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我们中国人历来都崇尚勤力节俭的，但是呢受现代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根本就不想过节俭这回事的，很随意就花费了，甚至乎超前花费了。怎样超前花费了呢？我想个个都知道，现在的人呢几乎个个就算学生都有一张 credit card 信用卡先使未来钱。其实自从信用卡的出现，就即时鼓励了我们先使未来钱，同埋银行俾我哋储积分啊，又话换呢样换嗰样啊，等我哋习惯咗去碌卡，咁咧慢慢形成咗一种习惯。当然啦，年青人嘅把持能力就更加弱啦，所以咧就先使未来钱。咁有一项调查，嗰项调查咧就系调查美国嘅年青人，佢哋有几多嘅理财知识咧？总结出他们的理财知识非常之少，少得可怜的。他说20岁的年轻人有债务在身的了，个债务都不少钱的，有45,000美金的。这个债务包括什么呢？汽车、信用卡和一些学费贷款，还有一些抵押的贷款。他说现在全美国平均那些债务人是超过21万美金的债务。如果扣除了他抵押那个货品之外，他们的债务呢是高达36,000美金。有一项调查就是由国家信贷咨询基金会主办的一项民意调查。这项调查就是调查美国人的财务状况。有80%的受访者，他们说他们的财务状况是需要大大地调整。如果是在职人士，最好每个月真的储回10%的人工作为我们的储蓄。但是好像个调查一样，已经有欠债了，那怎么算呢？以下下来呢就是介绍一位财务专家，他看到几乎人人都会是在这十方面呢花钱是不理智的，提出来希望大家呢可以有些参考的作用，帮助到我们在用钱方面留意的。第一点就是开支大赚得少，例如哪里呢？我们问银行借钱，银行的利息呢都几可观的，尤其是信用卡的利息可以高达20%的。但是我们的储蓄利息是几多呢？我们只是赚到1-2% 的利息而已，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我们给出去呢给成10-20%，所以是给出去就多，收入来的就少。所以呢我们用了信用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留意了，一收到张账单啊就即刻要交咗佢啦。仲有啊，如果你过咗期未交嘅话呢，佢会将个利息带落下一个月啦，同埋呢就有一个罚款嘅。嗰、那个罚款都几可观㗎，我都试过。因为唔记得咗交费㗎嘛。咁有一罚，哇，仲多过我用嗰张 credit card 嘅钱。所以真係几肉痛㗎。呢个专家就建议啦，正確个做法就係我哋有足够嘅后备现金嚟到作为周转。因为那个利息真是太低了，所以我们一有钱呢就立刻清了那些债务，因为债务那个利息太高了。他说万一我们遇到失业啊，我们就要尽量存钱了，越存得多越好。第二项就说旧货未淘汰，新货不好买，例如是借钱买新车。那个旧车仲行得嘅话，就唔好拎去卖咗佢，然后买架新车啦。揸住架旧车先啦，都行得嘅。佢仲话而家嗰啲车嗰个性能呢都唔错㗎啦，比以前好好多㗎啦。如果可以嘅呢，就唔需要一定买新车嘅，买旧车都可以，个风险都唔系咁大嘅。 风险比以前大大降低了很多的了。我觉得他又讲得几啱，如果新车一落地呢，个折旧率呢就已经是三成了。咁所以买架旧车返嚟，如果唔系太旧嘅，咁揸得过嘅，我觉得都几好嘅。第三个呢，就千祈千祈唔好放弃嗰啲退休计划。香港呢以前呢就有公积金，而家呢就有叫做强积金，即系强行你要供㗎啦。咁点样供法呢？就系、是、雇主供薪金嘅5%，员工又供薪金嘅5%。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储蓄机会嚟嘅。储蓄咗之后，等我哋退休之后有钱用㗎嘛。咁唔单止自己储蓄喎，雇主都会帮我哋摆5%㗎嘛。喺美国都系一样啦，每间公司都有呢啲咁嘅退休计划嘅。咁唔单止可以真系有储蓄到一笔钱喎。咁另外呢，喺美国仲可以减税㗎喎。咁又几好喎，真係。同埋佢会每年都会俾员工去揀你係投资边一度㗎嘛。有啲係好保险嘅，淨係赚个利息嘅啫，唔会蚀你个本嘅。又有啲呢就又会投资嘅。咁投资喺股票啊，或者喺外汇嗰度嘅。咁可以选择一啲高风险啊，一啲低风险啊。记得以前我哋香港嗰度呢，雇主嗰间退休嗰个储蓄公积金呢，佢就有三项选择，一个保本，一个低风险，中风险投资同埋高风险投资，咁就自己去揀啦。当然嗰间投资公司呢亦都系有投资经理去投资嘅。当然高风险同埋低风险呢就系自己揀啦。咁要睇埋嗰个投资市场好唔好咯。咁如果你觉得你有信心，你就揀囉。或者係后生啲，咁我而家可以搏一搏都可以嘅。我觉得个一两年就嚟退休㗎啦。如果佢真係一个金融风暴冚落嚟，咁就会蚀好多㗎啦。我都试过蚀咗 36%， 超过三分一。咁样如果真係就嚟仲争一两年退休呢，就唔好承受呢啲咁高风险嘅投资啦。咁就可以揀选低风险投资或者係保本。咁呢到退休嗰陣时就可以真係攞返笔钱啦。就可以轻轻松松咁安享晚年。第四项呢就话千祈唔好做社区里边嘅时尚第一人喎。点解呢？嘅意思呢就话一上市嗰啲产品唔好去立即追上潮流。记得当年有啲手机呢一出嚟，哇，啲人喺个铺头门口排晒队，第一时间去买部新机，出部新机。当部新机一出嚟嗰阵时都会贵啊。呢个专家建议呢，你等几个月嗰个价格就会回落㗎啦。如果你真係好鍾意嘅话呢，你嗰阵时先买，可能就会买到平啲啲㗎啦。咁但我觉得电子产品呢样嘢呢，我哋真係追唔到啦。你过咗几个月冇几耐佢又出第二款啦。过几个月又出第二款啦。点样追到咁多？几个月换一次手机？就算真係换咗个最新手机啦，嗰啲功能系咪我哋都可以用得到嘅先？如果个新手机多咗出嚟嗰啲功能我哋都用唔到嘅，咁即係买咗之后都系白买囉，呢啲功能都用唔到，白俾钱啦。咁所以不如实际啲啦，睇下自己个需要系点样嘅，然之后根据自己嘅需要而嚟到揀手机嘅型号、手机嘅功能，咁呢就较为划算一啲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呢我哋继续睇埋专家响用钱方面俾啲咩意见我哋咯喎。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大家翻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我系安琴。今次咧，我哋就讲下点样响用钱方面啊，注意一下。尽量避免一啲不必要嘅开支。跟住落嚟呢就介绍第五点啦。咁佢话呢就唔好为咗好少用嗰啲物品而花钱去买。 佢举个例子咧，例如嗰啲梯啦，譬如我哋换钢管咧唔够高，咪要用个梯嚟爬上去咁样嚟到换钢管嘅。咁啊，梯啦好少用啦，剪草机啦、扫雪机，同埋一啲其他可能啲唔系好时时用嗰啲五金用品。咁我哋唔需要投入咁大量资金去买呢啲嘢嘅。我哋应该点做呢？如果唔时常用嘅嘢我哋唔去买，咁我哋可以问亲戚朋友隔离邻舍借用嘅，甚至乎或者去租用都得㗎喎。又或者可以成立一个社区合作社，咁啲会员呢就可以用啦，用完就摆返向嗰个储存向某一个地方嗰度啦。因为换钢管真係唔係成日换㗎嘛，咁样可能成一两年先用一次，咁买咗摆向屋企。第一就压住个地方啦，虽然美国地方大，但係都会占用个地方嘅。咁第二就花钱啦、啊、真係浪费咗啲钱啦，咁我哋可以借嘅。其实我觉得问隔离邻舍借都几好㗎喎。尤其是我哋住响城市嘅人啊，隔离邻舍系边个姓乜我哋都唔知。一返到企呢就闩埋到门。如果我哋问隔离邻舍借物品呢，真係有好处㗎喎。咁样借开一次啦，话俾佢听响隔离住家，咁借开咁亦都系有一个机会俾大家有一个沟通，问佢去借个嘢啦嘛。第日呢响 lift 嗰度见到啊，或者撞到啊，我哋都同佢打个招呼啊，倾两句啊，咁又可以增加咗邻舍彼此嘅关系。我觉得一举两得，唔错嘅真系。第六点呢就是话唔好为咗支付额低咁啊支付额外嘅保费。例如汽车、屋企同埋一啲医疗保险都算系喎，佢话。香港嘅汽车第三保呢就一定要买嘅，系指汽车嘅其他保险。同埋家庭，即系啲我记得做楼宇按揭嗰阵时呢，你一定要买家居保险㗎，即係万一层楼有咩事银行都可以收到钱。咁但係医疗保险呢就係咪需要买，我觉得又见仁见智啦。有啲人呢就话买咗之后呢有咩事又不钱可以去医治，尤其是喺美国啦，你哋嘅医疗费用好昂贵呀，如果有咩事呢就要花一大笔钱，所以好多人都会买医疗保险嘅。我记得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好久之前呢我就想为我屋企的老人家买保险。咁当时应该差不多成30年前㗎啦。咁佢就要4000港币，差不多500美金。咁我自己諗下一年哇好多钱喎、成50000蚊咁滞喎。咁保咩呢，但日佢有咩事唔住公家医院，住私立医院，咁我觉得系咪真系对佢个健康有保障呢？我觉得唔系㗎喎。哇，每个月4000蚊，即系500蚊美金嗰个金额。我比如将呢笔钱出嚟买营养食品，买啲健康食品俾个老人家食，咁佢个身体咪健康囉，咪仲更加有保障囉。当时我就咁諗嘅。呢位专家就建议呢，佢话如果唔去投保啊，咁点呢？咁咪自己储起去囉，自己负担呢一笔费用。譬如话好似头先我讲过医疗保险。哇，佢既然每个月要俾成500蚊美金一个月嘅。咁你咪开个户口俾佢，每个月呢个户口呢就係储医疗保险嘅。咁就係每个月咁样储摆500蚊美金落去啦。咁储到若干年后一样系一大笔钱㗎咋。咁但係我自己呢就真係真真正正要为健康着想，不如向个健康方面去改善，就唔系话等出事嗰时先攞笔钱去医治。向我嚟讲，我觉得呢个唔系办法嚟嘅。呢个系被动嘅用钱法，我要主动咁去用钱，真系保障自己个健康。第七点呢，呢位专家呢就建议呢就唔好买书。佢话喺美国一本畅销嘅精装书一本25蚊美金㗎。哇，都唔平㗎真係。咁睇完之后呢， 你又是摆在个书架或者书柜里面的啦。咁跟住就冇乜点会再睇佢啦。就算睇你都唔会再认真睇多好多次啊。咁所以呢佢就唔建议花钱去买书嘅。佢就建议喺网上阅读或者去图书馆借。咁我觉得哇呢、这个建议真係唔错㗎喎。咁我记得又系自己啊。啊即系以前我睇书我就冇买嘅。我就试过有几年啊将成个图书馆嗰啲心理书呢全部睇晒。如果我要买嗰阵时候就真係要花好多钱㗎。嗱第一就系花钱啦。第二香港地地方浅窄。我又要搵个地方嚟安置啲书。我有个书架摆落去嘅。你摆满晒又要买多个书架。你摆满晒又要买多个书架。我懂得有啲人呢佢屋企真係有好多书架嘅。咁所以香港地我都觉得係去借书好嘅。咁美国你哋虽然係地方大咁佢话哇原来一本书都唔平嘅话呢睇完之后你最多咪睇两次三次。咁睇完两三次之后就唔会再睇㗎啦嘛又有新书再出啦嘛又去再买喇喎。咁所以呢不如我哋去借书啦。好好地利用下公共图书馆或者系呢个网上阅读。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做法嚟嘅。第八点呢就系支付水费啊。咁我就觉得奇怪啦。佢话原来有好多人就系去买桶装饮用水。咁佢话呢呢个就唔划算嘅。最好嘅做法呢就系我哋不如喺屋企安一个净水器买返个保温瓶。咁我哋随时需要饮水嗰时候都有水饮嘛。同埋过滤过我哋买个好啲嘅过滤器返嚟过滤过嘅水咁自己都放心好多啦。喺美国就买桶装饮用水啦。但系我发觉我哋香港我都懂得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就算老人家都系啊企呢成日摆咗好多嗰啲饮品啊嗰啲咩菊花茶柠檬茶柠檬水啊或者咩嘢即系总之好多饮品啊。咁其实喺香港嗰个超级市场嗰啲饮品呢成日都做促销嘅大减价嘅。咁好多人就成 pack 成 pack 咁买返企我懂得有个老人家长期都系饮呢啲有时佢冬天会煲茶嚟饮嘅咁如果咪呢佢就饮呢啲去买返嚟嗰啲现成嘅饮料囉。咁我觉得呢啲饮料亦都唔系太健康啦因为里面好多都糖精啊同埋啲我记得有一条片呢一个老师啊我觉得佢系一个几负责任嘅老师啦。佢话呢佢唔想佢啲学生去饮咁多呢啲咁嘅汽水啊。佢就去买啲工业原料嗰啲化学用品返嚟喺班学生面前制造汽水俾佢哋睇。咁做完之后呢个个学生呢就嗰陣时开始呢佢哋好多都唔敢饮汽水係唔敢饮啊。我觉得香港都需要做下呢啲啲老师们都需要做下呢啲动作啦。因为香港嘅人呢太鍾意饮嗰啲樽装啊支装饮品。哎呀屋企好多啊清水基本上呢有好多人佢哋都系唔饮㗎全部都系买呢啲嚟饮。而且对身体亦都唔健康呢。仲有一样好容易致肥啊我见到一个人佢本应已经系好肥㗎啦。哇见到佢又揸樽橙汁当然啦唔系鲜茶橙汁啦向街买嗰啲捞捞埋嗰啲橙汁啦。哇佢真系越来越肥系我本来都一开二的而家可能再迟啲一开三都似。同埋真係对身体唔好。呢啲嘅盐成饮料呢对身体的确的确真係唔好㗎。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下节返嚟呢我哋就继续睇下专家教我哋点样正确咁使用我哋嘅金钱喎、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听众翻翻嚟第三节嘅生活点滴。我哋而家咧就讲紧点样将我哋嘅金钱用得其所。专家第十点嘅建议咧，就喺日常开支里边咧就要小心啲咯。咁佢举咗个例子，咁佢话假如每个工作日朝头早咁啊花$2饮咖啡，咁佢话如果唔饮嘅话咧，呢一年就可以悭翻$500噶啦。觉得饮唔饮呢个咖啡，大家自己决定啦。有啲人咧，哇，佢话啊朝头早呢杯咖啡点都唔可以少噶，一少咗就成日都冇精神噶啦。咁如果系咁就唔悭得咯。不过但系响食物上边，美国人的确咧就真系浪费得好紧要嘅。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统计，响美国啲食物有30%至40% 最后系去咗垃圾桶。呢支变咗垃圾嘅食物，竟然每年高达$1610亿。同时咧，呢啲咁嘅变咗垃圾嘅食物咧，就当然啦，我哋香港叫做堆填区，咁你哋咧就叫做掩埋场。去咗掩埋场里边咧，占嘅空间有22%。咁掩埋咗呢啲咁嘅食物腐烂，变成细菌，这个时候咧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甲烷，系一种温室气体嚟嘅。对我哋嘅环境亦都造成一定嘅伤害，一定嘅负担。如果我哋养成唔好浪费食物呢个习惯呢，咁唔单止悭返好多钱，仲对我哋嘅环境环保有帮助添。接住呢，我哋就分享一位美食达人，叫做贝斯蒙塞尔，分享佢响食嗰方面点样省钱得嚟呢？啲食物又好食又健康。第一个建议呢，佢就话一次过煮大量嘅食物。呢、这个做法呢，佢话佢系观察一啲大型嘅食品公司嘅运作之后，然后学翻嚟嘅。咁佢话一次煮大量嘅食物呢，就会悭时间啦。佢话当佢做两份全职工作，哇，好勤力吓。嗰阵时呢，佢就响假日嚟做餸啦。咁一次做呢就做一个星期嘅餸菜，但係呢就要喺一个星期之内呢就食晒嘅。佢一般都系做适合冷藏嘅食物，佢话例如系炖辣肉酱啦、汤啦、沙窝菜呢啲，并且能够分装好啦，可以加热就食得嘅食物。佢话当佢呢一放工嗰时又肚饿嗰时呢，佢就可以唔使喺外面食嘢啦，一翻到屋企，好快咧就可以加热啲食物，就有得食啦。第一步咧，我哋首先咧就要选购食材。咁选购食材，当然啦，成日买开餸嗰阵时，就一定知道个食材价格嘅。咁我哋就可以选择买啲便宜啲嘅。佢话当然肉应该系贵啲嘅。咁佢话一般咧啲全谷啊、豆啊同埋蔬菜呢，基本呢都系比较平嘅。呢啲全谷豆同埋蔬菜呢亦都系最健康嘅食材嚟㗎喎。当然肉类一般都比较贵啲嘅。响选购嗰陣时呢，最好呢就选当时嘅时令食品啦。时令食品呢就唔代表系当时嘅流行食品嘅。当时流行食品只是当时那时流行的，而家因为它是当时流行嘛，可能那个价格会较为贵一点的。那我们买回一些普通的健康的食品就可以了，例如好像红萝卜、洋葱、椰菜、番薯、芹菜，这些都是比较普通和又非常健康的蔬菜。还有一次过煮大量的菜，大量的食物，那个配菜呢也容易啲买，不需要说一个人住一个人食，买少少少，因为一次你煮好多嘛。所以呢那个配菜呢也都不用担心话每次买啲咁多用剩又摆到，一阵间摆雪柜又不知道塞咗去边啦。第二，买餸之前一定要睇个雪柜，睇下你个储存食物嗰个柜系有啲咩食物 嗰啲食物因为已经放咗最少都一个星期啦，咁嗰啲食物应该用咗佢先嘅。咁然后再去计划下需要买啲咩食物嚟补充落去一起煮，咁呢就唔会浪费食材。总之旧嘅食材要先用。可以冷冻嘅蔬菜方面，佢呢就有各种各样嘅菜嘅。例如好似青花菜、菠菜、粟米、豌豆、毛豆。佢话呢将呢啲咁嘅蔬菜呢洗干净切好。呢类嘅蔬菜呢佢可以好随意咁加落啲面啦、汤啦，或者我嚟炒啦，或者我嚟做披萨啊，我嚟整呢个蛋卷都可以嘅。哇，呢啲百搭菜啊，煎炒绿面做汤，话乜都得。咁另外呢佢话要有充足嘅调味料、香料。话佢最喜欢嘅调味料呢就有辣椒粉啦、小茴香、一啲卡宴辣椒啊、利勒、牛至、大蒜粉、胡椒粉。话呢啲都系仲有咖喱粉。咁亦都系一个好好用嘅香料嚟嘅。而家啲食物呢好多时都冇乜味，全靠呢啲香料。即系如果有啲较为年长嘅人呢，佢哋细个食嗰啲呢食条菜都好甜㗎，唔使点样落啲香料啊，落啲味精落去，就落啲盐啊，加少少水咁啊焗埋佢，咁就食真係好好味。细个嗰时返乡下食过，真係好好味。乜都唔使落㗎，炒菜淨係落啲盐就得㗎啦。啊，十分之好味，好味到我真係唔识形容啦，总之就好好味啦。咁另外有啲专家讲呢，就虽然我哋呢大量入货呢个价格可能系便宜啲嘅，或者等佢大减价嗰时可以买多啲，但系总系有一啲食物呢就唔可以储存得太耐嘅。咁啊，例如好似啲鱼啦、啲肉都唔可以储存得咁耐㗎喎。啲食物储存过久呢，嗰个新鲜度当然会减啦，个肉质都会变㗎喎，变得冇咁鲜味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所以呢购物前开个雪柜睇睇。咁列个清单出嚟係需要买啲咩嘅。买嘅份量呢，如果要买一个星期嘅餸，就尽量就嗰个星期食晒去，咁食物又新鲜，咁我哋又唔使储存喺个雪柜嗰度摆咁多嘢㗎啦。喺互联网上面有一篇文章呢就介绍点样储存食物嘅方法。佢话蔬菜呢就可以洗干净之后呢就用个器皿装住佢啦。咁但係里边呢就放一张未湿嘅纸巾摆埋一起，然后封密佢。咁样呢就可以令到蔬菜嘅口感保持清爽。记得呢以前呢有啲人呢就用啲报纸包住啲菜，然后搵个胶袋密封。咁摆落雪柜可以保持好耐嘅，都保持成个礼拜嘅。咁直至到有一次有位朋友教咗我一个办法，就唔使用报纸啦，因为唔系成日都会有报纸啊，而喺报纸呢亦都好多啲报纸嗰啲油墨啊，有生埃㗎嘛。咁佢就搵个保鲜袋装住嗰啲菜啦，然后将个袋打开佢，唔好密封个胶袋，咁就会保持得好好㗎啦。咁我都试过可以保持真係成个几礼拜都得嘅。但如果呢我发觉绑实个胶袋，咁里边有水，啲水出咗嚟呢就会令到嗰啲蔬菜呢就会揩落啲水嗰度呢，嗰啲蔬菜呢反而呢会烂啊。所以一定要打开等佢清爽。同埋最近我发现呢，尤其是南瓜披皮好难披㗎，原来佢软咗之后好容易披㗎。咁就喺摆度千祈就唔好冚盖。咁佢保持得係非常之好，可以保持好耐好耐，两个礼拜都唔会烂嘅。但如果冚盖就麻烦啦。因为南瓜有啲南瓜囊，嗰啲南瓜囊係有大量个水分。咁呢佢就喺嗰度开始慢慢呢就会好似发毛咁啊。如果密封之后你见到嗰啲表皮呢，表面嗰度呢黏粒粒好似出水咁㗎，係同埋有啲毛嘅颜色出嚟㗎。係出水跟住再发毛咁样。 所以呢是处理啲蔬菜呢原来是唔好密封。但是呢个作者呢佢就话摆条湿润嘅纸巾喺度，微湿嘅纸巾喺度。咁大家试下啦，我就唔绑住胶袋个口。另外呢有啲食物都可以延长佢保鲜期㗎，例如好似啲果仁啦同埋啲谷物。作者建议呢可以买返嚟呢就将佢摆入个玻璃樽，然后跟住呢再摆入雪柜里面。假如佢个保鲜期係3个月，咁佢咁样放喺雪柜里面呢就可以延长到6个月咁添喎。哇，个保鲜期真係长咗好多。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返嚟呢就继续睇下储存食物仲有咩嘢要留意㗎喎。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大家翻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我系安琴，今日同大家研究一下点样省钱又可以做到美味健康的食物出来了。有些食物最好就不要放落冰格的了。例如好像淀粉质的食物，好像馒头啊、麻花卷啊这样。吃不晒的时候呢最好就放在雪柜下格了。不要放在冰格。因为如果放在冰格很快呢就变干的了。干蒸蒸。另外面包和饼干都不要放在一起。如果饼干咧会吸咗面包嗰啲水咧，个饼干咧就会变到唔脆啦，面包咧就会变干噶啦。咁原来朱古力都唔可以摆响冰格噶、哦。原来朱古力最好嘅冷藏温度就系5至18度。如果摆咗响冰格嗰度，佢会攞出嚟好容易见到一层白霜。同埋呢个口感亦都会冇咁香。佢话如果喺冰格嗰处仲有利咗繁殖细菌，呢、这个我唔系好明白啦呢句。咁佢话最好呢就系用塑胶袋啦密封咗佢，然后摆喺雪柜嗰度冷藏就得㗎啦。另外鱼呢，鱼就个冷藏最好嘅温度系30度以下。佢话我哋一般屋企家用嘅雪柜呢冇30度以下咁冻嘅。一般最好嘅家用雪柜只係去到-20度嘅啫。同埋鱼喺冷藏嘅时候呢佢会脱水，同埋佢个肉质会有变化。所以呢鱼呢最好买返嚟呢就快啲食咗佢啦，就唔好摆咁耐喺雪柜啦。如果係新鲜嘅，当然係即日食咗佢就比较好嘅。仲有啲药材亦都系唔适合摆雪柜嘅。佢话摆雪柜呢就好容易会受潮，因为雪柜点都会有啲潮湿嘅。最好嘅储存方法就梗系晒干佢，摆喺一个干净嘅玻璃樽里边啦。另外番茄、青瓜、青椒啊，同埋好多绿色嘅蔬菜，我觉得都唔应该摆入冰格。尤其是香蕉啦，呢啲都唔得。摆落去会黑嘅。仲有新鲜嘅荔枝啦、士多啤梨啊，呢啲当然都唔摆咗入冰格嘅。一般就将佢冷藏就得㗎啦。咁而香蕉一般我哋都好少话将香蕉摆响雪柜嘅。因为摆香蕉响雪柜嗰块皮会变黑㗎。所以一般就好少摆入雪柜里边嘅。讲开雪柜呢就讲下一个好有趣嘅发生在日本的关于雪柜的故事了。都不是什么故事，原来在一间便利店，因为现在疫情嘛，一般的人呢在街上面都很少话用个手周围摸来摸去的，就算按lift啊，啲人都用张厕纸粘住这样来按lift。如果在便利店买嘢，要开雪柜买嘢的话呢，那就要用手来开了。呢间连锁便利店啊，谂到一个好好嘅新招啊！佢喺个雪柜嗰度安个掣喺度，系可以用脚踩一踩个掣， 咁、那个雪柜门咧就自动要开噶啦，好似垃圾桶咁，我哋踩一踩个垃圾桶个盖咁啊弹开，咁佢就踩一踩个雪柜门咧就自动开噶啦，就唔使用只手去拉门嘅，咁亦都可以保持卫生啊。雪柜除咗可以用嚟储存食物咧，仲有第二啲其他用途噶、哦。原来我哋女士们着嘅丝袜，不过而家都好少人着丝袜啦，已经。啲丝袜你买翻嚟新嗰阵时咧，就唔好开住，就将佢摆入雪柜，雪去一两日，因为嗰个温度嘅变化可以增加丝袜嗰个硬度嘅，咁就襟着咗啦，冇咁易烂啊。另外咧，啲饼干啊、果仁啊，你食到好似唔脆嘅，咁摆落雪柜，咁啊雪去一两日，咁攞翻出嚟食，咁又脆翻噶咯喎。个个都知啦，雪柜会吸咗佢嗰啲湿气啊嘛。另外咧，洋葱都系，切洋葱咪好刺激眼睛嘅，哇！一路切一路流眼泪咁样。嗰阵时咧，我哋可以切之前摆个洋葱入个冰格嗰度，咁啊一个钟头之后攞翻出嚟开始切，咁啊就唔会刺激嘅眼睛啊，流眼水。另外，假如我哋需要用蛋黄嚟点缀嘅话咧，蛋黄一切落去就碎噶嘛，咁就好难切到完整嘅。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将个蛋黄摆入冷藏，冷藏就得啦，唔使冰格嘅。冷藏大约一个钟头，咁再攞出嚟切咧，就冇咁容易碎、哦。做出嚟嘅餸菜卖相又好啲啊。如果煮红豆啊、绿豆啊呢啲，将红豆、绿豆，将啲豆咧雪大约两个小时。拿出来呢再煲红豆沙或者绿豆沙呢，这样这些红豆绿豆呢就比较容易煮烂煮得透。其实它的原理都是热胀冷缩的原理，因为那个豆呢是冻的嘛。那时煮滚那些滚水，然后突然间摆啲红豆或摆啲豆落去，那些红豆咪即刻本来是冻的，突然间遇到好高温，咁佢咪会裂开咯。啊是同我哋啲玻璃杯一样啦。我哋唔知有冇试过洗玻璃杯啊，洗洗下有时呢，哎呀同佢杀杀菌消消毒先，搵啲滚水淋下佢，一淋落去薄一声爆咗咯。其实个原理都系一样，因为你呢支水好热，佢个玻璃杯或者粒豆系冻啲㗎嘛，冇咁热㗎嘛。咁一冷一热，佢嗰个适应冇咁快适应到，咁佢就裂开。其实原理是一样啊，啲米都是一样的，可以雪下啲米，然之后我嚟煲粥呢亦都系快啲，唔使煲咁耐呢就会煲烂㗎啦啲米。仲有呢，如果我哋啲衫万一黐到啲香口胶咁点算呢，掹佢出嚟用热水就更加一淋佢呢，嗰啲香口胶就软晒黐得仲实添。咁呢个时候我哋可以摆佢入雪柜，雪去一两个钟，等嚿香口胶硬咗啦，咁就可以攞佢出嚟掹咗佢。另外我哋女士们啲化妆品啊，摆佢落雪柜嗰度都会延长佢个保鲜期㗎、哦。嗰啲茶叶都系将佢密封之后摆入去雪柜，摆几耐都会有茶嘅香味，唔会失咗佢个香味。仲有啊，我哋生日会开生日会点嘅蜡烛呢，咁嗰啲蜡烛咪会烧嗰时会滴啊滴啊滴咁啊滴啲蜡落嚟嘅。如果将佢雪雪24小时或者以上呢，我哋开生日会嗰时点佢呢，佢就唔会咁样滴滴滴滴啲蜡落嚟㗎啦。嗰啲干电池一买返嚟成排㗎嘛，好多粒嘅。我哋换个钟，个钟冇电㗎嘛，换一粒仲有咁多粒点算呢，啲电会走㗎喎、哦。咁如果呢个时候呢，我哋搵个胶袋入好佢，摆佢入雪柜。唔使冰格，摆佢入雪柜，亦都可以延长佢个保用期。啲电咧就冇咁容易流失噶、哦。咁同时啦，我哋啲鞋油啊，擦鞋噶嘛，唔系一次就用晒噶啦嘛，买成啱翻嚟。咁我哋包好佢，包得干干净净、妥妥当当咁样，摆喺雪柜。咁佢亦都系会保持佢个质地唔会变嘅。最后讲一下。我哋嗰个食物呢响摄氏7至60度呢一段温度，佢呢就会变质㗎啦，就会滋生细菌。 所以如果我们要保存食物新鲜呢，就尽量煮咗出来的食物将它，不要说好像以前我们这样，我们以前就是将它摊冻先，摊冻然之后先摆入雪柜里面，原来是不得的。摊冻的时候呢，那个温度已经跌低过60度了，我们的室温是低过60度的嘛，那阵时啲细菌已经滋生了，所以我们未食完个食物就即刻将它包好摆入雪柜里面了，不要说哎呀等它摆在台面先，等它凉了然之后先摆入雪柜。如果我们不希望个雪柜呢很容易有异味，最简单的秘诀就是将啲食物入盒密封，用胶袋将它密封都得嘅，总之就是要密封，不要俾它有透到气，个雪柜就不会有异味㗎啦。如果有异味好简单嘅啫，我哋飲茶嗰时飲完啲茶嗰啲茶包唔好掉，摆啲茶包摆入雪柜佢亦都系吸味。如果你唔怕麻烦呢，嗰啲橙皮呀柠檬皮呀都可以摆入去㗎喎，但係干咗你就要清理㗎啦。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买些竹炭回来放入雪柜，它也是吸味的。今天和大家分享怎样悭钱又能够煮到美味健康的食物呢，讲到这里差不多了，要和大家讲声拜拜了。好，拜拜。